我们来一起同心祷告。我们慈爱的天父，爱我们为我们舍命的主耶稣，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众儿女，又能够在这美好的清晨来到你面前来与你亲近。主啊，你的同在是何等美好。我们无论在哪里，我们奉你的名祈求，我们奉你的名聚会的时候，你都与我们亲近，你都与我们同在。主啊，你的同在就是天堂。愿你自己保守我们的心，能够常常来到你的面前来仰望你，来依靠你，来亲近你。让我们在地上的年日真是能够享受在地如天的这甘甜。愿你自己这时候也恩待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再次的享受与你同在的喜乐。我们早晨的分享也恳求主圣灵亲自的带领，让我们同在主里，透过你自己的话语，我们生命得安息，得造就。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非常感恩，让我们在主里一起来思想主的话语。那今天早晨想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在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十一章。那想到灵修分享，我们在主里面常常能够得到安慰、得到帮助的，就是主耶稣所讲的话语：“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十一章二十五节到三十节。马太福音的十一章二十五节到三十节。马太福音的十一章二十五节到三十节。好，基本都翻到了。好，我们来一起诵读这段经文。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五到三十节。那时耶稣说：“天父，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好，感谢主。那今天早晨是我来分享灵修分享。在这里我想到的这段经文非常的甜美，非常的让我们信靠耶稣的人可以真实享受属天的安息。那这段的经文，当耶稣在说到这个在主里面的这种安息那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他这里来，他就使我们得安息。那耶稣讲这段经文是他在这个传福音是经历了一些挫折的时候在前面十一章的这个二十节耶稣在那些城里行了许多的异能但是那些人终不悔改。那么主耶稣在这个时候甚至于有一些的这个生气所以就责备他们说：“格拉信，那你有过了；伯赛大，你有过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 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难应。所以我们看到在这当中，主耶稣传福音，但是很多人不肯听。不单单主耶稣口传，还行了许多的异能，这些人终不悔改。那么在当中经历了这个传福音的挫折失败，那么在路加福音，当然门徒当时传了福音，有好些的人信靠了主，所以在这里耶稣传福音，有好多人拒绝了，门徒传福音，有好些人信了耶稣，门徒很开心。那主耶稣传福音，这里却耶稣非常的感到有这种难过的是，这些人一直拒绝到一个地步，将来受到的审判是很可怕的。那么他们甚至于要受的审判比索多玛俄摩拉还要可怕。索多玛俄摩拉当时天上的火降临，烧毁了这两个地方。所以我们看见耶稣想到了这些人所受的将来的咒诅跟审判。那这时候门徒传福音回来又非常的高兴，所以这当中两种情绪的交集似乎处在一起的时候，主耶稣他却没有单单停留在周围环境对他的影响，他看见的，那我们在这里要我们学习负他的轭，学他的样式。我们生活在环境里面，我们难免受周围环境的影响，周围事物的缠累，但是我们又要常常在这些当中看见神的旨意，神的作为。这是一个基督徒要学主的轭，要负主的轭，学主的样式，在当中要想得安息，所需要很重要的秘诀，就是做我们该做的事，但是同时又要懂得在忙碌的生活中，在各样的事物当中来看见神的旨意和作为。那这是主耶稣在这里，所以他一方面传福音成功还是失败，主耶稣看见天父的旨意是什么呢？原来在二十五节主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原来有人信主有人不信主，都有神的旨意，神的美意。不单单信主的人是神的美意，不信主的人也是神的美意。那些自以为聪明的人，那些聪明通达的人，他们拒绝了上帝，拒绝了神的拯救，但是背后我们看见仍然在上帝的掌管当中，因为是神隐藏了起来，神没有打开他们的心，他们反而被拒绝在救恩的门外，这也是出于神的旨意。有些的人很单纯，他信了耶稣，就像门徒，他们可能传福音没有耶稣这么大有能力的，行了那么大的神迹异能，但是他们去传，人家就信了。他们那些人信的那么单纯，那么容易，就像婴孩一样，也是出于神的美意，因为神像婴孩显露了出来。无论信还是不信，主耶稣说：“父啊，是的，你的美意本是如此。” 所以这就是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要想得安息，父主的学主的样式，要学会的就是在主里面看见天父的旨意。一个人在生活当中，你看见神的旨意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的旨意都是好的，神的旨意也都是我们所能够什么承受的，没有任何的事情是我们所负担不起。所以一个基督徒要学会这个秘诀，如果很多时候就算知道了，如果不去用，不去体会，不去经历，照样背着重担，照样非常的辛苦。那灵修生活，每个人可以要操练啊，要操练。虽然过去中国，以前我小时候信耶稣，在中国的地方，很多真理不太明白，教导的不一定很清楚。但是有一点，我从小就知道，在教会里面，至于说是怎么知道的，我也不大清楚。反正至少我在那种环境里面，我会知道，肯定是很多人都知道。因为什么？因为我妈妈他们当时把这些信仰带给我们孩子的时候，肯定什么？他们能够告诉我们的，一定是很多人都懂得懂真理，很多都能都知道的什么道理，才会什么？一个没什么文化的富人，他能够什么明白？所以在小时候信耶稣，就知道一件事情：每天早晨起来要祷告，晚上睡觉要祷告。所以在我幼小的心灵里面，就知道这件事。然后很潜移默化的，我回想起来，自己七八岁大概有印象的时候，信了耶稣，就知道了这个道理，然后就开始，不知道什么时候，反正就每天就是一定要祷告，晚上睡觉要祷告，早晨起来要祷告。那小时候跟母亲在一起睡觉的时候，就印象，她每天晚上睡觉前一定要跪在那边祷告，早晨起来她也一定跪在床边祷告。所以我想，虽然现在的真理教导的比较清楚，但是如果一个基督徒没有去做，照样天天背着重担。那像我母亲那样子，没什么大文化知识，但是他每天就是祷告亲近神，自然而然的就把祷告的真理教导了我们下一代。我们在教会再怎么教导，比不上一个做父母的，你每天在孩子面前有祷告灵修的生活。你的祷告，你的灵修，自然成为最美好的教导，而且深深的印在我们的心里，孩子的生命当中。你知道，我的印象七八岁好像开始祷告，然后慢慢成长就会叛逆，叛逆的过程中就不是不想祷告，而是什么？不想让父母亲知道我在祷告。人就这样，然后怎么样呢？就偷偷祷告。很奇怪，是就被感动要祷告，但是呢，不祷告，反正很奇怪，就是不自在，然后呢就要祷告，但是呢，妈妈天天唠叨，你们要祷告要祷告，算了，就是不想让他看到我在祷告，然后怎么样呢？偷偷坐那边祷告。祷告完就睡觉，早晨起来偷偷做那个祷告完睡起来，就这样。所以相当长一段时间，青春期，也甚至于到了新加坡还是这样。那到了新加坡，在这里做工，跟同事住在一起，那同样的， 那个时候更不好意思祷告。那也一样，拿出我们的老招，坐在那里，人家哪里知道你在祷告？偷偷的祷告完睡觉，然后早晨起来也是偷偷的祷告完，去做工。那其实我们的祷告，人家也都在看见。为什么？因为后来同事信了耶稣，他说：“哦，我才明白，为什么每天早晨起来你莫名其妙的坐在那边一会儿。好，原来现在我知道你在祷告。好，所以很有意思啊，很有意思啊。那这种与神之间的亲密关系啊，虽然我们不一定那么当时表现的那么外在的虔诚啊，跪在神面前，但是心中从母亲那种信仰的认识，深深的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初期教会很多的真理不明白，但是这祷告亲近神的道理是每一个信徒都知道的事，而且基本上那个时候每一个信徒也都非常认真的每天早晨晚上有祷告亲近神。反而现在福音的真理似乎懂得很多，但是这最重要的事情却好多的人越发的软弱。所以这是这个世代信息越来越多，什么是最重要的？一定要把握住。一个基督徒最重要的每天亲近神，在主里享受安息。就拿早晨的分享，我也一样会有压力，昨晚睡得还好。就是感谢神至少还睡得着，但是一个传道人要分享最痛苦的是什么？哇，到了早晨突然觉得好像要分享的信息不大适合，要想改，哇，很痛苦。早晨刚好那个东山弟兄的闹钟搞了5点多钟就响过来。好了，起来祷告，祷告祷告。哎呀，这么有压力的时候就想到了这段经文，所以想一想，好了，就跟大家分享这段经文，临时改。好好祷告，亲近神，享受主你的安息。借着祷告，改了奖章，改了信息，照样在主里面得安息。因为我们知道，亲近神，在主里面明白神的心意，学习把重担交给神。一个基督徒在这个过程里面，无论生活的方面，还是教会的侍奉，还是工作，都可以透过亲近神，透过明白神的心意，享受主里的安息。很多的事情在这过程中去经历。我一个在国内上过一些这种一些神学课程，然后有一个那个代班的那个老师在厦门，我跟他有时候会一起谈心。那他也曾经有一段时间，那一年我在读这个课程的时候，看到他担子很重，非常的辛苦，跟很多同工有问题有矛盾，是挺辛苦的。那到了春节的时候过后，我们有一个同工的聚会，然后他出来分享，突然感觉到好像他整个心情状态比较轻松。后来他说，他就借着春节相对比较空闲的时候，他花了整整3天的时间，就在家里面祷告。当然不是3天都跪里面祷告，祷告祷告祷告一段时间，好了，差不多了，就起来吃饭做事，然后看看书，做一些简单的事，做了差不多，觉得有感动，又祷告，又亲近神。很奇妙，3天的时间就这样子，能够有这个安息的时间。等他整个出来，周围的环境还是一样，各样的事物没有什么大改变， 但是他整个的状态很轻松，明显的感觉到、他自己这类似的分享，他就把他这个经历告诉我，他就三天的时间在神里面，把整个的事情、心态、状态调整过来。所以亲近神的这个里面，真的很多的事情，让我们一个基督徒真实的感受主耶稣所讲的，我们在他里面的安息。同样的，我在这个过程中，很多的事情，侍奉也是如此，家庭也是如此。我跟太太也是慢慢的学习，传道人太太啊，我们的配偶照样很多的问题跟人家是一样。我记得有个姐妹问我，你们夫妻应该从来不吵架。然后我说，不会啊，我觉得都一样。然后我说有啦，一样吵了。然后他说，反正有吵你们也跟人家不一样。我想一想，是吗？后来想一想，这话对一半，也一半不对。其实吵起架来都一样。传道人也是罪人。我不知道你们夫妻相处的时候啊，这边有结过婚的感受是怎么样？人的感情很可怕。当你相爱的时候，全世界最好的就是他，对吗？但是当那个吵架的时候，那个情绪上来的时候，好像全世界最糟糕的就是他。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我就是这样哇，一有矛盾起来的时候所有他对他有意见的东西都跑出来了以前好像觉得小事情，这时候都觉得什么哇，一件一件的跑出来。所以你知道人的感情是什么，很可怜的。所以慢慢的在这当中学习。但是基督徒感谢神，以前我那时候有个邻居结婚才三天，结婚一个礼拜，差不多离了三次婚了。结婚三天就离婚，结婚一个礼拜就离婚，我很难理解。等我们结了婚，似乎感受到人的那种情绪很可怕。一有矛盾的时候，你真的什么，很容易落入这种试探。但是感恩的是，我们信主的人，神说可以吗？不可以，对吗？上帝说不可以，那怎么办？找上帝啊。我们祷告，我们亲近神，结果倒过来享受在主里面的那种安息。当我说哎呀，上帝啊，为什么我的妻子是这样，其实我们也是一样，对吗？吵架其实没有，很多时候清官难断家务事，不一定是他错，也不一定是我错，其实都有错，但是呢，当中这不是最重要的。在整个过程里面，反而让我很享受。上帝说：“现在你还爱他吗？”我说：“上帝啊，我做不到。”然后上帝说：“你知道，我就是这样爱你，因为什么？神是什么时候爱我们？罗马书说，在我们与神做什么仇敌的时候，神就什么爱我们，而且爱到一个地步，什么为我们死。”上帝说。你这时候心里面觉得他是最不好的人，你还有办法爱他吗？我说主啊，我做不到，但是什么？求你帮助。其实人的情绪很容易变的，今天讨厌的要死，明天什么可能就改的。所以我慢慢的什么，我在这过程中我才领悟到的这个道理。然后我去辅导一些其他的夫妻弟兄姐妹的时候，他们很得帮助。为什么？因为很多人其实跟我一样，我最早以为我很败坏，后来发现大家都差不多。很多的弟兄姐妹，我告诉他们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的感情不是你婚姻的基础，因为感情做婚姻的基础，你的感情会变，你的感情一变，你的婚姻就什么完蛋。这就是世人为什么那么多人离婚，因为他们感情做基础。神的约，神的命定，神所配合的人，怎么不可分开？ 当你认定了基督徒跟不信主的人的唯一的区别，就是当你认定了，虽然在那过程当中很痛苦，但是稍微什么，我们会往离婚的方向想。当你不往那方面想，我们就在主里面，很奇妙的，哎，过了一段时间感情好了。现在这几年越学越精了，原来一些事情越来越懂得处理，夫妻关系就越来越享受。还是有矛盾，还是有问题，但是呢，在主里面，已经这些不是大问题。在主的心意里面，我上次听一个牧师讲，他说我没办法爱我的太子太太一辈子，哇，牧师都不能做。他说，但是呢，他说我绝对不会再爱上其他的，因为我只能爱我的妻子。我这时候不能爱他，但是我没有爱上其他的人。到了一定的时候，上帝又改变了。人是罪人，都可以变。所以在主里面那种安息、亲近神、享受与主的关系，同工关系也是如此。我被一些同工指的，我在这个侍奉，有个同工比较情绪化，好的时候，林龙弟兄啊，神要用你啊，你啊，神要大大的用你啊，哇，很受鼓励。然后呢，有矛盾的时候，拍着桌子说：“林龙弟兄啊，你以为你是谁呀、啊？”然后呢，有的时候一些事情有争执，林龙弟兄啊，你就只会讲大话了。好，所以这种人很情绪化，很有意思。最早我们没有那个预备哈，有时候哇一下子被他捧到天上，一下子踩到地底下，然后碰到这种人你就是很痛苦。但是呢，看到神又在用他，这种人似乎上帝仍然让他在教会里面为神所用，其实他也不是很坏的人，他就是这样子，就是这种情形。最早我也觉得好像怎么是这样，然后但是每一次感谢神，我们大家依靠神，不至于有这些矛盾的时候过于激烈，然后在这过程当中慢慢的看见神的美意。后来我跟好些同工分享，我说神为什么留这个人，就留他来雕塑我们的生命。很多同工也在问这个事，因为他不断跟我，基本上他跟他在一起的同工很少超过10年，然后过一段时间又换了一批同工，然后呢他也自我安慰的说，感谢神又兴起新的同工起来了，然后那些另外的同工又走了，就这样一个个性。但是呢，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大家同工也觉得很奇怪，上帝为什么一直让他在教会里面存在，慢慢的亲近神祷告，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慢慢的学习。有一位跟他比我跟他相处更久的同工，有一次突然跟我讲，哎，奇怪，其他同工讲我不好，我会什么很往心里去，但是奇怪，现在他再怎么讲我，讲我好也好，讲我不好也好，我都无所谓。原来他的生命透过跟他的相处慢慢的调整学习。很多的同工很受伤的时候，然后我们看，因为他也没什么大错嘛，对不对？只不过是可能有时候讲话比较激烈一点而已。但是呢，很多同工通过他的磨合之后，我发现生命更成长。有一些不行的人恐怕也就什么，也就这样子退下去。但是大部分的同工通过他这样子一个跟他的相处，虽然离开了，但是我们发现我们跟这些同工在一起侍奉的时候，反而很容易。因为神留他就雕塑我们的生命，那更多的同工反而什么生命得造就，好像经过了这些，不一定是他对或错的问题，我再说不是讲对错的问题，而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都有神的什么美意。就像主耶稣在这里看见的，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当然教会不是说什么事情都可以让他们都来，但是不是什么原则性的错误，神许可他存在，我们就在主里面学习去看见神的作为。真的，后来很多同工也很开心，他们说是啊，发现那些经过他这样子磨合过的同工，我们在跟他配搭的时候很容易，
神的我们在磨合了，原来这也有神的美意、哦、所以看见在主里面的那种享受、哦、那种安息、哦、真的有很多的事情我们在工作生活家庭你学习亲近神，当然不是说不要进我们的土地，主耶稣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刚才讲十一章二十节，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他已经尽了他的本分，尽了他的力量，最后他才说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为什么呢？因为你像聪明通达人就残疾了，所以包括我们传福音也是如此，一些人传了，你有没有尽力，你我有没有尽做该做的事，真的审查祷告清楚，我尽力了，我做了，那我就什么学习交托了，神有他的时间，神有他的时候。所以层层面面这段经文虽然在这里讲到耶稣传福音在侍奉上的这个重担，但是我们的工作生活何尝不是一种侍奉，何尝不是一种被神使用的见证，都可以在主里面学习父主的恩，学主的样式，在主里得安息。所以早晨的信息盼望我们在主里能够彼此的提醒，彼此的鼓励，都知道要灵修要亲近神，但是一定要每天彼此的提醒，每天早晨要祷告，晚上要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慈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真是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在这美好的清晨能够在主里来思想你宝贵的话语。主，我们真是感恩，因为你让我们生活在这地上，无论是在生活中，在工作中，在教会的侍奉，在各样的人际关系里面，你的应许是我们都能够承受的，你所让我们遭遇的试探无非都是人所忍受的，在我们遇见试探的时候，你总要为我们开一条出路，叫我们能站立得住。主啊，求你保守我们的心，当各样的环境各样的事物我们心中感到负担，感到压力，感到各样的重担的时候，愿你帮助我们看见是因为我们没有很好的来到你面前得安息，因为这一切的担子，这一切的压力本来是我们都能受的，只是我们没有看见你的心意，只是我们没有亲近你，明白你的美意。求主保守我们众弟兄姐妹，让我们都在主里彼此的鼓励，这最简单的道理就是每天来到你的面前，每天的晚上早晨的灵修，使我们一天的生活都能够敞开心门与你亲近，学会在各样的事物当中看见你的美意，我们心中就能够像主耶稣一样的得安息。我们感谢你，愿主恩待赐福凡听你话语的儿女，同心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